诗记16章1到14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西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苏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青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绺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梦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阿门。
那么，非常感谢雅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查考的是《四世纪》第16章1到14节。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讲述了参孙与大力拉的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教训。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应用，这些教训，我们将这段文字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参孙去加沙是1到3节。参孙到了加沙是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参孙是经历了前2章与提那女子之间的纠葛，但好像他并未学到功课，他仍然对律法的藐视和顺从眼目的情欲。这一次呢，他是与加沙的妓女。仇恨的参孙的非利士人呢，就抓住这个机会，要埋伏，等待杀他。然而，耶和华仍然保护他，使他在危险中脱离。参孙将城门都卸下来，扛到希伯伦。即使我们在罪中，上帝仍然爱我们，并给我们机会悔改。罗马书5章8节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在当今的社会，我们也是常常面临各种的诱惑， 尤其是在道德和伦理方面，我们必须谨记，不要因一时的放纵而偏离正道。即使我们在罪中，上帝仍然爱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对于现在基督徒来说，这提醒我们要感恩于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要滥用神的宽容，而是要以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第二段呢是参孙与大利拉，是在接下来的4到5节。后来参孙在基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叫大利拉，参孙又被这个不合宜的这个关系所牵引，是再次陷入这个情欲的网络。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是提醒我们：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现代社会也是充满了各种诱惑，我们要谨慎地选择朋友和伴侣，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灵命是有深远的影响的。我们应该寻求那些能激励我们在信仰成长的人交往。当今的社会，媒体和社交的网络是充斥着各种信息和人际关系，我们更需要智慧地选择与谁交往，与那些能够激励我们在信仰上成长的人交往，而不是那些引诱我们偏离正道的人。第三部分就是讲到是大利拉试探参孙，就是在6到14节，大利拉是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看到这个参孙屡次被大利拉试探，但他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致使他最终陷入的困境。雅各书在1章14到15节也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参孙的经历也提醒我们要警醒，不要给撒旦试探留有余地。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面对的试探可能来自金钱、权力、名利、美色以或其他各种的形式，但我们必须要牢记，不要因一时的享受而付出永恒的代价。参孙的这个失败有以下2个原因是值得我们提醒的，一个是轻看自己的属灵的身份和神的同在。参孙是旧约中唯一一位耶和华清楚的子民，是一生为拿西尔人的人，也就是要成为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但参孙的行为呢，是轻看了自己的属灵的身份。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阿摩斯书5章14节也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第二点是体贴肉体，陷入最终。这个参孙无法抵御女人的诱惑，他追求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又自高自大，因神所赐的大力而骄傲，落在世界的网络。罗马书8章5节也说，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是看到参孙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警示。我们要谨慎地选择朋友和伴侣，警惕试探，并依靠上帝的恩典生活。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的经文中找到相应的教导，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运用这些原则。也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靠主的力量，远离试探，活出圣洁的生命。 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两题，一个是神给参孙特殊的力量和使命，但他没有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实践神对我们的呼召，活出与世不同的生命？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1至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第二点是，参孙多次被大利拉欺骗，但他没有保持警惕。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保持智慧和谨慎？参考经文是马太福音10章16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好，参孙的这个问题很明显啊，这个我们从13章开始读，尤其14章他开始登场啊，他一直缠绕他的就是这个女色啊，14章第一节说他看见一个女子他就喜欢啊，16章第一节又再次出现啊，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然后这个4节就说他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哈。那这个问题呢，就从始至终一直缠绕他，直到他死啊。他最后这个眼睛被挖掉，被抓住，最后丧命，就是跟这个罪是，直接相关的哈。所以不复杂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看哈，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在同样一桩罪当中？然后呢，我们再从正面来思想啊，我们今天怎样去克服呢？每个人的这个弱点可能不一样啊，参孙是这个女色，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一些的容易被试探的地方，那这个是就像参孙一样，一辈子缠着他的啊，一辈子离不开的啊，只要我们在地上，就不要期望说这个罪会远离我们魔鬼撒旦一旦有机会，就像这个腓力士人一样哈，一定是跟我们作对的哈，会找各样的机会来试探我们。那我们怎么胜过呢？我们的那个出路，我们那个机会是什么呢？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分析它的原因是什么，再一个找到我们克服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试探引诱的那个方法在哪里哈，出路在哪里哈。
我们现在观察到这章经节里面的诱惑，有美色的诱惑，有金钱的诱惑，这个钱很多，12.7公斤的银子，一辈子用不完的，这个很大的价格，所以就可以买动人心。我们看到说，参孙，我们有姐妹觉得他也蛮善良的，然后那这个故事读起来像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是跟它相像的，这里面我们看到，新约里提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今生的骄傲，都在这章里面都体现出来了。他之所以，一个简单的错误可以一犯再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骄傲、自视无敌，所以，他可以一再而三的陷到这个网络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被对情欲的捆绑。他对这个人和人关系的不忠诚，也反映到，也可以说他对神的这个不忠诚，因为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神。为他求告神是在两处经文里面，一处是在上一章，他口渴没有水喝的时候，然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他，被捕挖掉眼睛的时候求告。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在他觉得人的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他开始求告神。这也是他悔改的开始。 而最后他被列为信心的榜样，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不堪的一个人，被神拣选，但是又反复犯错，当他悔改的时候，仍然被神使用，而且被神接受。对，然后我们看从旁人看一个弱女子就可以把她打败，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弱点当被攻击到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被打败的。这在别人看来可就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这么发生了。所以说，依靠神，攻克己身，叫神服我。
好，谢谢周燕的分享哈。仇敌一再想捆绑参孙哈，那参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捆绑，就是那个情欲的那个捆绑哈，美色的捆绑一直捆着他哈。这个那这人看起来很可笑哈，他怎么能够跟这个要杀他的人、要害他的人哈一再的这个妥协啊，然后还不离开他，还不赶快的逃走哈？对，这些都是这个。在人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啊，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弱点啊，也能够分析到他的原因。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大概有这样几条。第一个，你住在哪里啊？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不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住在世界当中啊。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摆放在神的里面，神的话语当中神的百姓当中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住在主里面，而不再住在世界上他如果住在加萨，他就遇到妓女；他如果住在这个腓力斯人当中，他就会遇到大力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住在哪里每一天你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什么样的事情上第二个不要落单你看他就一个人很容易就被这个情色的事情给引诱了第三个不要轻敌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敌人是很 active 在大力拉的背后是那些利未这个腓力士人的首领用钱在引诱，在那勾着一勾一勾的都衔在一起借着大力拉看着好像很漂亮、很美丽、很温柔，但是呢，那是一个毒钩要勾人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敌啊。我们一旦重生得救，进到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自然地面对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常常化身为光明的天使用一些这个好吃的好看的好享受来引诱我们就像当初这个魔鬼对亚当夏娃所讲的话一样听起来很有理，听起来是为他们的好处但这个是毒钩也不要轻敌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狡猾。而且是不放弃的一个属灵的敌人。第四个，不要轻忽自己的身份，这个他是拿细尔人，但是他丝毫不看重自己的身份也不尊重拿细尔人的这个规矩，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违背其实拿细尔的愿是对他的保护如果他是追求圣洁他不吃这个葡萄，也不喝这些酒。他自然他就会避免到很多的这些的试探的机会但是因为他轻忽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放在那个很容易被试探的地位上最后第五个不要闲着人一闲着就容易给仇敌留机会如果他专心像迦勒呀，像这个约书亚呀，是专心跟从神专心的去做神托付的事情他一旦闲下来就容易被试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不要闲着要抓紧时间去做神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情，追求主、认识主团契背经思想神的话、传福音，忙得不得了当你忙起来的时候，魔鬼没有机会的这是胜过试探的很重要的方法依靠神不能依靠自己人都有弱点，只要在地上就脱不开的但是呢，依靠神，靠着神的保护，靠着神的教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刚才周燕讲到他两次祷告但是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就没有祷告看不到他在祷告那这个就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被缠住、被捆住最后落到死亡的陷阱当中。
我们连续几天看到了参孙的选择和做法，说明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风气是极其败坏的。参孙呢，他只顾当下，他也是那个时候人的写照，
只顾当下的诗会，沾染当时的一些不好的社会习气。他年轻时就和世俗的人相交，情欲盖过道德。作为世事，他应该脱离罪恶。但是呢，他呢，先是看见了喜悦，他就要娶为妻一个女人，接着又爱一个已婚的妇人，后来又爱上了妓女大力拉。他只是喜欢样貌，不管他们如何反复的欺骗他。俗话说，癌症可以治，愚笨不可以治，英雄难过美人关。村村把自己完全陷入这样一种罪中，一错再错的下去。他老让自己陷入这种危难，是他没有看到神的大能，是神给他力量，让他战胜。他以为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就放纵自己。所以今天的经文里，我没有看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也没有神看过他。启示我们就是神的大爱，其实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只要我们伸出手，接受神的爱，神就同在。今天参孙就是今天我们的镜子。谢谢。
我是讲到关于这个拿细耳人的规律哈，你看看当时天使对父母说，你要生儿子，他要归神做拿细耳人。第一，清酒浓酒不可喝；第二，一切不洁净物也不可吃，啊，人口不可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三件事。那么清酒浓酒呢？他渴也没有了，他可能渴了。就是在那个粪便里面，他也渴了。那么在这个大利拉里面，有人说他是睡觉，有人说在喝酒喝醉。他没有吃不洁净物了，他有啊。就是哪一次他在经过那个狮子食人的狮子里面有个蜂蜜，他拿了个蜂蜜出来，这个是不洁的，从尸体里面拿出来个蜂蜜吃是不洁的，但是他没有剃过他的头。其实今天的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The selective obedience，就是选择性的遵行神的话。我们说，哎呀，我虽然我没有读经，我没有灵修，但是我每周我都去礼拜，守礼拜呀，人人见到我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啊。It's the same thing。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像参孙一样，所以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警醒。为准。
参孙的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那个他原来是受拣选的拿细耳人，应该是过圣洁的生活，有那个神的使命在的。但他同时在生活当中，他看到他有很多那个罪行出来，然后他的失败几乎都是跟女人有关系的。对待女人的时候就显出他的软弱嘛，没有坚定的那个信心耐心在那里。在14章的时候，他也是被那个女人那个纠缠几次以后，就说出了谜底。然后16章这里也是被那个这个女人纠缠了以后，也很快讲出他自己的那个弱点在哪里，以至于被非利士人所那个捆绑，然后那个被那个杀死。我们在这里同时也看到了，就是人虽然有软弱，但是，参孙还是一个被神拣选的大力的勇士。他仍会人人被神所用，所以神是有耐心的，一直在等他的悔改。尽管参孙在这个过程当中犯了很多那个淫乱的罪，我们在下周读经文当中28节里面就会看到参孙，他有悔改，有求告神，再次赐他力量。然后那个击败那个非利士人，吴长老也跟我们分享了，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成为基督徒是一件非常荣耀尊贵的事情。我们在那个神创世之前，其实已经就拣选了他的信徒，在这个世上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有属灵的征战在那里，就是一直是有圣灵跟撒旦的对抗，撒旦的话一直会运用我们的薄弱环节，使我们做败坏神和远离神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被那个像金钱、美色啊，或者那个权力啊，这是常见的
容易绊倒人的几个方面，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方面，所以我们平时还是要定睛于神，每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这样用吸吸这样才使我们不至于有走偏的那个机会。
就是每个人的弱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无非是金钱、权力、情色，但是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嘛，就是你越是比较重要的话，魔鬼就是越会攻击你。我们常常要小心，就是说，当我们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神的祝福，好像战无不胜，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神的事情，而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我觉得 Samson 他就是好像无所畏惧，他觉得哪怕知道了又怎么样，所以最后就落入就是魔鬼的这个手段。
谢谢魏言啊。其实，到新约时代啊，到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结尾以前，他已经讲了我们该怎么做了。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下面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了。那全副军装提到有至少有6件啊，头5件都是防卫性的，用真理啊，用平安啊，用信心啊，用救恩的头盔。最后讲一件，用圣灵的宝剑，那就是神的道。就我们要真的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啊，是基督徒啊，是门徒啊。神的话语真的是像刚刚周弟兄讲的，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常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用的时候就会出来了，像一个宝剑一样啊，可以击败仇敌的。所以，我常常感恩呢。我们每天个清晨来到这边，就是要读神的话，亲近神，把神的话成为我们圣灵的宝剑啊。有一天用得上，要不然的话，我们周围都是撒旦的作为啊，很容易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只有神的话能帮助我们。
好，谢谢吴长老哈。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分辨哈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弱点，就是我们心中的惧怕啊。刚才雅茹有做见证哈，我们怕什么啊？那常常是哈这个魔鬼容易来攻击我们的地方哈。越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靠着主哈，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哈。靠着主胜过这些的惧怕担心，比如说有人担心这个健康啊。总是惧怕，哎，魔鬼就会抓住这个弱点，抓住这个弱点来攻击我们，所以靠着主除去任何的惧怕啊。再一个哈，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分享了哈，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依靠神啊，有时间不要闲着啊，好好的背神的话啊，把神的话能够藏记在心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宝剑，能够帮助我们的哈。好，我们今天来复习啊。这一周我们背诵的经文，然后一会儿我们连起来哈，把这一段一起来复习哈。士师
四
记
纪
三
三
章
章
七
七
节，
节，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行
耶和华
犯为
眼
恶的
所
事，忘记
忘记
耶和华他们的
他们的神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第八节
第
啊，
八节，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要
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索不达米亚王和以山利沙铁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山利沙
他
铁
们
手
八
中。
点，
第九节啊，
以色列
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拯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那孙的儿子俄陀涅。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背哈。耶和华
耶
的
和华的
灵
灵
降在
降
他
在
身
他
上，
身
又
上，
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把美索不达米亚王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就胜了山利沙田。士师记三章十节啊，感谢主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共同查考了四世纪16章1到14节。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参孙的故事，也学习到他的力量与软弱，以及他面对试探时的挣扎。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从参孙的经历中得到警戒和教导，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能够抵挡一切的试探和诱惑，不被世俗的欲望所辖制。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也常常像参孙一样陷入软弱和试探，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走在你的路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时刻的警醒，遵循你的教导。感谢你在我们成根中的同在，也感谢你赐下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指引。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也求你继续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不偏离正道。主啊，求你的，愿你的灵也常与我们同在，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不断成长，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